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在今天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带我们到十字架面前来认识苦难。
我要把我的生命对焦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。我说，在这个破碎和堕落的世界上，我的生命充满了艰难。我如何才能够理解我的神是谁呢？我们说，你要看神所做的工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死中，在他的痛苦和他的复活中，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了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们正在继续诗篇系列。今天柴佩尔博士，您将为我们提供一些背景，使我们能够理解诗篇七十七篇所描述的和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苦难。但问题是，当生活看似非常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坚持下去呢？
我明白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乐师。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问神一些尖锐的问题，为什么这些麻烦会存在于我的生活中呢？我看到我的父母在婚姻当中痛苦的挣扎。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是很坦诚的，我看着我兄弟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一直到进入了监狱。我曾经陪伴那些在无法形容的悲剧中失去亲人的人，还有一些人甚至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身体问题。神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，但是他提醒我们，他已经胜了世界。十字架就是证明，即使是最可怕的事情，也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的。这就是我们在处理自己完全不加掩饰的真实的挣扎时，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的事。耶稣理解我们的痛苦，他也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盼望和荣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主题。
好的，感谢您为我们提供圣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。今天的信息标题是《引导人的神》。
主要永远丢弃我吗？耶利米书哀歌第三章的回答是：主必不永远丢弃人。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发怜悯。主会永远不再施恩吗？诗篇102篇说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回应你，在救赎的日子，我必眷顾你。神的慈爱永远穷尽了吗？诗篇136篇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的应许已经到了尽头了吗？诗篇145篇说，耶和华对他应许的一切都是信实的。神忘了施恩吗？诗篇145篇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神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诗篇103篇说，他不永远怀怒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神回答了所有的问题，我们会相信神的话吗？只有当我们诚实地说出我们的感受，对神正在做的事诚实地发问，而且对神已经做的事进行诚实的反思时，我们才会相信他的话。神发出了信号，告诉我们他在哪里，他是谁，还有他在做什么。神呼召我们， 不仅要来读他的话，也要向别人和我们自己的心解释神和他的作为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神是如何照他的话向我们传达他真实的属性和他正在实现的应许呢？我们要思想他向我们施恩的日子。第十节，我便说，这是我的懦弱，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。右手指的是恩惠的手，儿子的手，特权的手。我要述说神向来所施行的恩惠。别误会，我并不是说一切都很好，我甚至没有说此刻很好。但是难道我们想不起神向我们所施的任何恩惠吗？哪怕是多年以前的事。我的朋友这样谈他自己的生活，尽管一个孩子有残疾，我们又失去了另一个孩子，但是我娶了一位我爱的人，我找到了一位永恒的救主，神也祝福我的事工结出了很多果子。他给残疾的儿子写了这些话，他说，我可以说更多残疾儿童父母的心痛之处，然而这个故事当中也有好消息，主对我们的恩典无法测度。我儿子的大脑并没有受到脑瘫的影响，事实上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真正的天才，他是高中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的优秀学生，他是周冠军，他是短篇小说作家，他是全国比赛决赛选手，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第七大奇迹，至少在我们家是这样。我们的使命不是不诚实地掩盖我们的感受，甚至不是不诚实地吞下我们的问题，而是要诚实地对待我们对神的反思。神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展示了他的怜悯之手呢？有没有什么恩惠降临在我的家庭、我的生活、我的见识上呢？有没有什么事情显示了神施行恩惠的日子？即使这些年的光景似乎仿佛是蝗虫在啃食庄稼一般。我们要思想的不仅是神眷顾我们的日子，还有神的作为。我还能指望什么呢？第十一节说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。如同诗篇的一贯做法，纪念神的大能作为是指他的救赎之功，是他拯救人的工作，使人免受更大的伤害。第十四、十五节解释说，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。我看着地上的事，得出关于神的结论，但神正在做永恒的工作。因此我要记住的不仅是神曾经眷顾我的岁月，还有神为永恒的目的做了什么事呢？我可以宣告什么呢？我可以指着什么事说，神正在做救赎的工作，这些苦难只是一时的，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，不足介意。那我能够指着神的什么工作来说这话呢？我的朋友写到了他已经去世的小儿子，他说，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件物品是克莱特在2005年情人节所写给我的一张纸条，他写了这些话，他说，爸爸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所做的一切，你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忙的人，但是你总是有时间给我，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你的爱，你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与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你让我看到了如何荣耀神，并且真正全心全意地爱主我们的神。这位父亲写道，我想念我的儿子，但我也要诚实地反思神大能的作为， 他用永恒把我们从地上的痛苦中救赎出来，又把我的灵魂从坑里救拔出来。神做了什么呢？神救赎的工作和证据是什么呢？即使地上的生活反映出堕落、破碎和痛苦，神在他的话语中诚实地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。神做了什么来告诉我们他正在救赎你，告诉你他正在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呢？答案并不是让我们立即从这个世界中解脱出来，而是活在这个世界，但它让我们有真正的盼望，那就是这不是最终篇章，这个世界不是终点。我们的身体将得以完全，我们的灵魂将与救主联合，我们将与神和那些爱他的人永远在一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眼下的苦难就只是暂时的。神做了什么来显明这一点呢？我认识到，我的儿子虽然患有脑瘫，但他过得很好，因为他的大脑非常好。这并不适用于每个人，因为有些人的孩子在身体和心灵的疾病没有在今生得到医治。我的朋友继续写道，我认识到我的另一个儿子在情人节给我写了一封感人的信，写出了他在地上的父亲和在天上的父亲对他的爱。但是有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手中没有这样的信，神还会透过什么其他的方式示意我们说，这就是我的本性，这就是我呢？以色列人都会指向那一项神的工作，尽管有刀剑、战争、饥荒和背叛，但是他们总是会指着一件事说，但通过这件事，我们明白了神是谁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件事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。以色列人总是会因为那件救赎之功而说，从某件事来看，我们可能不相信神，但是从这一件事来看，我们的确相信神。第十六节描述了这一点，大多数圣经在排版的时候都会在这一节分段，以明确这是诗篇作者希望我们关注的一个作为。诗人描写了神的工作，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主日学课程，但为什么他对希伯来人如此重要呢？第十六到十八节描述神从雷电和地震中施行拯救，仿佛世界本身就是危险所在，世界是黑暗的、暗淡的。人们认为死亡很快就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地也在震动。你肯定明白这些话的意思。第十六节，神啊，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，深渊也都颤抖，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你的箭也飞行四方，你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。我们明白这些话的意思，当我们承受巨大的失去，当我们极其惊恐甚至无法站立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地在我们的脚下震动，照亮天空的是闪电、雷鸣和风暴。我们不知道什么能够让这一切回归正常。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向他们袭来，神似乎什么也没做，只是以雷霆之势进入他们的生活。但所有这些困境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第十九节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踪无人知道。神在困境中开辟了一条道路，他为自己的应许开辟了一条道路。然而人们会说，但我们看不到你的脚踪，你在做这件事，可是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无法理解，即使在你行动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认出你的存在。 当我们看不到神的手，当我们无法解释，当明显的路上仍然没有神的脚踪时，我们所呼求的是我们心中的那一点盼望。神啊，我无法理解这一点。结果在第二十节，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神啊，我们无法看到你，我们无法理解你，我们想不明白，但是你却在引导我们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在他们未来所有的痛苦和悖逆中，当他们背弃神的时候，他们总是知道回去的路是回到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的神，就是使他们得自由的神。他们会指出神的那一个作为，说这就是把我们从奴役中救出来的神，这是那位即使在我们不理解时仍然拯救我们的神。他们说，我要记住神的这个工作，他使我们得了自由。我会思想这一点，记住这一点，神使我们得了自由。但是当他们想到自由时，他们只是想到了身体的自由，摆脱苦力的自由，摆脱监工的自由。但我们知道的更多。我知道今天是庆祝我们国家获得自由的日子，这是荣耀美好的事，但是与我灵魂的自由相比，国家的自由就很轻微了。我得到了救赎，我不再是罪的奴仆，我已经从罪的捆绑当中解脱出来，摆脱了罪对我的心和生命的掌控。不仅是我，所有愿意呼求主名的人都是如此。正是对这种自由，不仅是国家的自由，而且是灵魂的自由，我们要说，这是神所行的那一件奇事。当什么事都说不通，我要把我的生命对焦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。我说，在这个破碎和堕落的世界上，我的生活充满了艰难，我如何才能理解我的神是谁呢？我们说，你要看神所做的工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死中，在他的痛苦和他的复活中，这样你就能明白了。因为这样你又有了盼望。这不是最终篇章，这不是结束。伤痕、冷酷、疏远都不是最终篇章。神使我们的灵魂与他相合，直到永远，这是他的应许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诚实地经历悲痛，但仍然有盼望。上周我又收到了一个朋友的邮件，他这样写道，他说，星期二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，因为那是我女儿葬礼的日子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我只能说神有预备。神赐给我们与女儿萨迪·玛格丽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他让我和我的丈夫奥蒂斯做他的父母，而且神还使我们对女儿的未来有信心。他以永恒的方式回应了我们为他得医治所做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的女儿现在正和他的天父在一起。萨迪的葬礼上有很多家人、朋友、教会成员、护士、医生、医院工作人员和同事。看到这么多人在周二下午出现，还有些人赶了很远的路过来，我无法告诉你这对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。那天的敬拜真的很美妙，音乐、讲道、奥蒂斯为女儿所做的感人悼词，就连在他唱歌的时候，是的，他不擅长唱歌，但那天他唱了。我相信主肯定在那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受到神的灵在运行，那就是我希望的庆祝生命的典礼。我们都见证了 有指望的忧伤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对我们的神有何信念呢？我们相信，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，有时他们是如此的艰难。我们不得不向神承认，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描述神。而且我们有时不得不带着问题来找神说，神啊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可以给你所有暖心的主日学答案，但是这些对我的心灵都没有帮助。所以我只能说，神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明白。于是我们思想神，但是神让我和他说话，他让我称他为天父，他差他的儿子来给我，我不再是罪的奴仆，我的灵魂永远得到了自由。当我的身体与主同在时，将会被完全的修复，不仅是我，还有我所爱的那些破碎的孩子，那些离去的亲人，我会在基督里再次见到他们，一切都会变得完全。因此，虽然我现在忧伤，但不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。我相信我们的救赎主正带领我们穿过大水，即使我们说我不明白，我们也会说，但是神啊，我认识你，你是那个差派耶稣并带领你的百姓走出为奴之地的人，你是引导我的神，我要信靠你。是的，我的神，你差遣了耶稣，所以我要相信你。
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，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；我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。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走在其间。
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，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脚却不在隐藏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。
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；我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。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走在其间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，今天您提到了神带领我们穿过大水，神为什么要带领我们穿过大水而不是绕过去呢？
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老实说呢，我认为他两个都会做，或者只做其中一个，而这取决于呢，他认为什么对我们的永生是最好的。有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穿过艰难的水域，好叫我们学会要倚靠他，甚至能够在世界的面前做见证，表明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经历。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世界，但是在蒙神引导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在向他人做见证。见证什么呢？见证着我不相信这是我最终的现实，我不相信这些困境是最终的结局，我仍然相信神，相信他赐给我的永恒。而且我认为有时，甚至更多时候，神把我们引向危险，是为了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， 甚至赐给我们力量。我们永远不会计算我们没有发生车祸的次数，对吗？我们也不会去计算那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悲剧，或者那些没有感染我们的细菌。可能 99.9% 的时候，神都会领我们绕过困境，只是我们并不那么清楚。但是即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记住圣经的话很重要。我想到哥林多前书10:13，神不会叫我们经历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，即使困难来了，他也会提供一条逃生的路。所以这是说，即使我们要穿过麻烦的水域，神也不会任凭我们被水淹没，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。即使我们需要经历那些难处，神仍然说，这里有一条逃生的路，我会保证你的心不被征服，而不是你的身体。不，我们的身体有时候会令人失望，甚至于我们的盼望有时候也会叫人失望。但我们知道，神会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给我们最好的东西。我想要再次说，乐师，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是非常坦诚的。我讲过了我自己家庭的情况，我的兄弟正在服刑，但是不仅他自己因此信了主，我的父母他们的婚姻也因此而复合了。没有人会主动选择要经历这些事，但是神通过这些大水把我们带到远方美好的境地上。
我们想到神是好的，但我们的环境并不好，为什么万物不像神一样美好呢？
从某种程度来说呢，乐师，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回答最多的问题，可能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。神创造了一切美好的事物，但是呢，人类的罪把这一切都破坏了，就像墨水和一杯牛奶，一切原本都很好，但人类的罪败坏了一切，毁了一切。神本来可以简单地扔掉那杯牛奶，但是如果那样的话，我的世界、你的世界和整个受造界都会被摧毁。因此，神在救赎这个世界，神在洁净他的子民，神使用我们把盼望的信息带给世界，神还会继续这样做，一直到他认为杯子里装满了他归在自己名下的人，这些人会在信心中转向神。现在的世界并不全然美好，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，尽管神是美好的。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神起初创造它时的样子了，但是它正在变成神想要的。当神认为对你、对我以及对所有要归在他名下的人来说是正确的时候，神将会使整个受造界变得完全，那就是天堂了。
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无尽恩典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